这里是巴黎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10月1号星期天，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由古力播报。
马德里派出上万警察封锁加泰罗尼亚投票站，阻挠非法公投，目前已知有38人受伤。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绕过警方封锁，在另一地方完成投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行政长官谴责当地警方对非法公投袖手旁观。奥地利今天开始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所穿蒙头全身罩袍。中国一系列网络新规在国庆日开始执行，首部民法也开始生效。中国国庆中秋长假交通拥堵，北京出动直升机拍摄交通违法现象。美国将向韩国派遣航母战斗群进行演习。华盛顿表示探测到平壤对无核化谈判毫无兴趣。法新社称北京设想应对金正恩身后的局势。法国甲级足球联赛亚眠体育场发生事故，29人受伤，5人伤势严重。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听古力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今天10月1日举行被马德里视为非法的独立公投。西班牙政府从其他地区调派了上万名警察和数百辆警车进入加泰罗尼亚，试图阻止当地独派举行公投。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巴塞罗那有数千民众举行抗议集会，抗议中央政府不让他们投票，警方发射了橡胶子弹控制场面。另据法新社刚发自巴塞罗那的消息，在警方阻挠投票的行动中有38人受伤。当地医院急救中心的消息说，在38名伤者当中有35人轻伤，3人伤势较重，有9人被移送到一个医疗中心。医疗机构的推特发布消息说，受伤者多数都是淤伤和恐慌造成的头晕等轻伤。西班牙巴塞罗那独派今天不顾马德里的禁令举行公投，数以百计的独派民众凌晨五点半摸黑等在投票站前等待投票。马德里当局调集上万防暴警察进入加泰罗尼亚，包围或者占领被用作投票站的学校、体育中心等地点。法新社记者今天早晨九点之前在加泰罗尼亚赫罗纳省首府看到警方包围了该地一个体育中心。据说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区独派主席普伊格蒙特会到这个体育中心来投票，但据法新社后来报道，这位独派的加泰自治区领袖绕过了警方。据加泰罗纳自治政府今天在推特上公布的一张照片，他在另一个地方投票。西班牙警察针对许多投票站都组成了人墙，将民众驱散，将大门强行打开，进入被用作投票的场地，没收投票箱、选票、登记簿等用具。警方还冲进一些学校，将投票场所内的人强行拉出驱散。警方昨天已经封锁超过2000多个投票站，而老师、家长、学生和独派积极分子则无视当局的警告，占领了至少160所指定为投票站的学校，部分学校还以周末筹办各种活动为由，来规避在公共场所不能用作公投投票的命令。西班牙国家在巴塞罗那的行政长官总长米罗今天周日谴责巴塞罗那自治区的警察不参加警方关闭投票站、阻止非法公投的行动。他说，加泰罗尼亚警方已经接到命令，被要求采取行动，阻止这次非法公投，不让投票站开门。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米洛批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警方让政治压倒职业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是会让警察整个团体的声望置于危险当中。目前加泰地区处在紧张当中，之前独派大批的选票被没收，十多名自治区独派高官被拘押，上百个学校投票站被封锁，但是加泰的独派表示他们会找到办法进行公投。奥地利今天十月一日开始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众场所穿全身蒙面罩袍。这个新法还规定，穆斯林难民要获得政府补贴的先决条件是完成12个月的融入社会课程。奥地利中派联合政府是在极右翼势力不断增长的压力下出台的这个措施。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今年6月9日宣布有关穆斯林融入奥地利社会的新法。新法主要规定穆斯林妇女不得在公共场合穿蒙面全身罩袍，违者将被罚款150欧元。该法令还规定，如果穆斯林难民不能完成为期12个月的融合课程，将丧失政府的福利津贴，政府也不会批准其在奥地利居留。融入课程包括学习德语和了解奥地利法律和社会价值观。奥地利当局还鼓励难民在获得工作签证之前参加义务劳动。奥地利总统范伦贝伦6月在国会致辞称，任何不准备接受启蒙价值的人士将要离开我们的国家及社会。今天是中国的国庆节，在中国各地展开国庆节黄金周旅行之际，中国的一连串网络新规也在今天上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总则也在今天生效，其中包括好人法等。详情请听艾米的介绍。
是的，新上马的网络新规中包括侮辱国歌者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网络论坛上发表评论也需要通过实名的认证，而网络群组的建立者要被要求负起管理责任。可以看出，从生活到网络各层面的管理都趋于严格。据中新网的报道，中国的国歌法从10月1号起实行，明确规定故意篡改国歌的歌词曲谱，以歪曲损贬方式进行演唱，或者以其他的方式侮辱者，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是15天以下的拘留，而构成犯罪者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网络管理方面，中国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从10月1号开始实施，规定网络论坛社群服务提供者应该按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要求用户通过真实的身份资讯认证后注册账号。用户如果不实行认证，论坛的社群就不能为这名用户发布讯息。此外，中国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从本月10号开始正式实施，要求网络的群组建立和管理者履行群组的管理责任，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讯息的发布。上述的两项政策被外界解读是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夕北京钳制网络言论的最新措施。此外，中国首部民法总则也从今天开始实行，这部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影响可谓涉及到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针对对遗父子争夺财产、对子女不赡养的老年人可自行选择监护人、未成年人遭受到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限也从受害人18周岁之日起计算，另外还有个人的信息网络数据今后也将受到法律保护等等。而俗称是好人法的民法总则第184条豁免善意救助者的民事责任，该条款明确规定，因为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 中国进入国庆中秋长假期，大城市的交通今天出现严重阻塞，广东省尤为严重。从昨晚开始，中国的社交平台充斥各种大塞车的视频或照片，北京警方则首次使用直升机拍摄交通违规行为。深圳北上的公路截至到今天下午一直堵塞严重。据东网报道，广深高速公路从9月30日开始交通陷入瘫痪，其中一些路段已经变成了停车场。东莞附近的路段平常一小时的路程需要行进十个小时。另据新华网昨天报道，十一中秋长假，北京警方首次利用直升机拍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该报道引述北京市公安局一名负责人介绍，9月30日至10月7日长假期间，警用直升机将首次拍摄违法停车、占用应急车道等违法行为，并及时发现交通事故现场，将信息录制保存，作为交管部门研判一发生违法行为路段调整拥堵疏导方案的依据。此外，节日期间，警用直升机还将对北京全市旅游线路，包括高速公路的拥堵情况及重点公园景区、旅游景点治安秩序进行空中监控。美国在本月中将向韩国派遣航母战斗群进行联合军事演习。韩联社今天引述该国军方的消息称，韩美两国正在磋商协调里根号航母战斗群10月15日左右在半岛东部海域进行海上联合军演的日程。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由航母宙斯盾驱逐舰、导弹巡洋舰、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补给舰等组成。美韩这次联合军演的内容包括探测、追踪、拦截朝鲜弹道导弹。该消息未提及是否会启用萨德反导系统，只说拦截演习将以模拟训练方式进行。该消息说，这个演习还将应对朝鲜的核潜艇，是在实战的条件下实弹射击演习。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位于日本的横须贺港，舰长333米，排水量10万吨，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足球场大，携带80多架舰载战机，包括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咆哮者电子战机、预警机等。美国表示探测到朝鲜对无核化谈判对话毫无兴趣。华盛顿表示拥有与平壤沟通的渠道。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引述美国外交渠道周六的消息说，美方经过探测发现金正恩目前对任何的对话都不感兴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昨天在北京向媒体表示，尽管美朝没有外交关系，但华盛顿与平壤有两三条沟通渠道，美国并不是摸黑行动。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昨天表示，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有兴趣进行无核化谈判，尽管美国已经表明不颠覆朝鲜政权、不演变朝鲜制度、不会在三八线以北动武。另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朝鲜在今年九月初进行氢弹核试爆激怒了中国当局。北京在联合国支持了安理会的涉朝制裁决议，尽管中国官方一贯强调以对话方式解决朝鲜核岛危机，尽管中朝有着70年的盟友关系，但北京已经在考虑如何应对金正恩身后的局势，特别是如果金家政权崩溃，将有大批难民涌入中国。美韩将直接出现在中国的东北边界，更重要的是靠近中国的核爆基地的安全问题是由美国还是由中国来处理。法新社引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的话说，现在是应该可以考虑出现最坏局势做准备的时间了。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半岛的局势日益紧张，而作为朝鲜公认的唯一国际上的盟友，也是朝鲜的经济支柱的中国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微妙。中国会不会放弃朝鲜？如果金正恩政权垮台的话，对中国有何利弊等分析讨论的话题，最近也不断出现在了媒体上。众所周知，虽然中国是朝鲜的盟友，但对这个麻烦的小邻居也表现出了强硬和不耐烦的立场。不仅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几乎所有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措施，近期也对在华的朝鲜企业下了120天内离境的驱逐令，此举被认为是将损害到朝鲜经济的一大命脉。这些举动都释放出中国对朝鲜的金正恩政权越来越不耐烦的信号，而拥核自大的金正恩也似乎对中国的举措没有任何好感，多次发出对中国不敬的信号，而最近一次是在9月3号，在中国厦门举办金砖国家峰会开幕的那一天，试射了氢弹来庆祝，也可能凸显出了金正恩并不担心羞辱北京可能带来的后果。那么，如果真如《金融时报》近期引述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家石颖红所认为的那样，金正恩的多次挑衅证明了这名年轻统治者的决心和信心。金正恩似乎不在乎中国和美国做什么，他正朝着实战核导弹的最终目标在前进。而习近平本人对金正恩也十分的反感，他因为这位年轻的统治者不得不时常的忍受烦恼和尴尬，同时北京还要面临国际社会指责他对平壤支持的压力，成为美国随时可以施压的理由所在。这些原因会不会让中国最终放弃金正恩，结束朝鲜战争中结下的友谊呢？这是今天的法新社的一篇文章所提出的问题。文章写道，中国部队进入朝鲜，美国人取得朝鲜的核武器，两朝统一都是一些设想，中国已经开始公开的审视金正恩之后的局势，甚至可能不惜结束两个共产党政权70年来的联盟。朝鲜9月3号进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可以说激怒了北京，进而投票支持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减少对朝鲜的石油供应。但是北京的官方立场似乎还是不愿意看到这个小邻居的政权垮台，继续呼吁各方进行对话来促使朝鲜放弃核武计划，但这可能也是北京的一厢情愿的立场。美国的国务卿蒂勒森本周六在北京就透露说，美国和朝鲜有几条对话的渠道，而美国向朝鲜的对话邀请十分明确。但是美国的国务院已经表示，虽然拥有和朝鲜沟通的管道，但是平壤政权对于讨论让其放弃核武问题一直没有兴趣。法新社指出，战争或者是金家政权的垮台会导致大量的朝鲜难民涌入中国的境内，同时让美国的大兵接近其边境，这些都是北京不愿意看到的。这也是中国的一些分析评论者不愿意提到目前看来还是不大可能的局面，也就是和朝鲜结束上世纪50年代初的3年朝鲜战争结下的友谊。但是也有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提出了建议，中国和美国就金正恩后时代进行讨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和教授贾庆国9月11号就在澳大利亚的东亚论坛上用英文撰写的文章中指出，也许到了做好做坏打算的时候了。他在文章中谈到了朝鲜问题的方方面面，指出最新的事态发展令中国处理朝鲜问题的紧迫性增加了。他说，目前且不说美国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性增加，即使是美国选择不这样做，美国对朝鲜制裁的加强、军事演习规模的扩大，令美朝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也加大了，同时朝鲜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也会加强。贾庆国强调，考虑到目前的事态发展，除了和华盛顿以及首尔开始会谈外，中国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除了贾庆国以上的分析以外，法新社的文章也引述了设在北京的中国政策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大卫克里指出，中国的知识界目前也的确在 对此问题进行争论。有观点就认为，没有朝鲜，中国可能会更好。如果两韩统一后，对中国，尤其是中国东北，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巴黎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员古尔蒙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目前中国也认为，如果朝鲜崩溃了，不一定对他不利，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他指出，如果朝鲜实现了政权和平过渡的话，中国将站在重建朝鲜的前列，而且中国也是唯一能够保证重建朝鲜的国家。对于中国担心朝鲜政权垮台后，美国大兵接近其边境的担心，也有中国学者指出，如果两韩实现了统一，美军就不再有驻扎在韩国的必要，而韩国的人民也不会让这种局势继续持续下去。而且中国一直担心和激烈反对的美韩萨德反导系统也将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原因，这个令中国领导人一直头痛的问题自然也迎刃而解了。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北京放弃朝鲜是利大于弊，但是大卫克里也警告说，中国要放弃朝鲜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剪断连结两国的脐带，因为没有人知道朝鲜会做出何种反应。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由林兰选播。
听众朋友，由于周日的原因，各报今天没有出刊。据各报网络版的内容，头版毫无例外均聚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费加罗报、世界报等多份媒体均推出实时的跟踪报道。西班牙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宪制危机，经过数周以来坚定举行独立公投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和坚决反对公投举行的马德里中央政府的较量不断升级。10月1日，公投日终于来临。尽管西班牙政府的全力阻止，公投仍然在警方企图阻止民众投票的混乱下进行着。各报在实时报道中看出了西班牙警方多辆警车及救护车在投票站附近待命。周日一早，警方就在各投票站没收投票箱及选票，但投票的选民连夜占据了一些投票站与警方对峙。周日凌晨，一些投票站前排起了长队，在巴塞罗那一个投票站外发生了10多名防暴警察用盾牌阻挡选民进入投票站的肢体冲突。费加罗报等的实时报道中看出了发自社交网络上一些市民受轻伤的照片。防暴警察事先封锁了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主张独立的普伊格蒙特所在的投票站，但未能阻止他投票。据普伊格蒙特在上午发出的推特照片，他已经在附近另一个投票站投了票。加泰地方政府也宣布，加泰自治区副主席以及众多的市民都投了票。除了持续关注加泰罗尼亚公投的进行之外，各报也都聚焦分析一旦加泰罗尼亚公投将会走向怎样一个结果。回声报实时报道就此引述西班牙问题专家巴巴拉·罗耶分析说，如果公投举行，其结果只会是赞成加泰独立，因为按照西班牙政府的要求，公民不要参加投票，因而反对独立的人士根本就不会前去投票。导致的结果，一种可能是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可能会接受公投的失败，呼吁提早选举，而希望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另一种结果是不排除加泰地区政府会根据投票的结果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可能。如果出现这一情况，马德里一定会立刻做出回击，可能会依据西班牙宪法第155条款终止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自治。无论什么结果，可以预见对抗还会进一步加剧，加泰主席可以借此充当受害者，而在未来的选举中获得支持。因为即使加泰自治被终止，未来仍然会有地区的选举举行。此前加泰自治区主席普伊戈蒙特最早曾经表示说，如果公投结果是赞成独立，加泰罗尼亚地区政府就将会在公投结果出来48小时之后宣布独立。加泰罗尼亚独立是否已经是无他之选？左翼解放报周日主页刊出一篇法国里尔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斯蒂凡·密史农的文章，分析加泰罗尼亚要求独立运动最新兴起的原因。 他认为解释走上街头的数千巴塞罗那人冒着破坏西班牙完整统一、威胁欧洲价值之大不韪、和平而坚定的要求举行独立公投的原因，仅归于加泰经济富裕超过其他地区来解释过于简单和实用。他提出独立，这是一个可以同时闪烁着希望、恐惧和祈愿所有感觉的词汇，一个可以触及无论年龄、阶层、知识、经济状况等广泛大众的词汇，也是一个容易带来巨大误区的词汇。而希望、恐惧和祈愿，这也是所有西班牙人共有的感觉。加泰罗尼亚人提出了独立的要求，其实是对以上共有感觉的一种反应。祈愿首先是被抛弃感，文章分析这来自于对西班牙结构性历史性的衰落，在面对近年来种种危机时政府对国民的保护低效无力，其次还有对西班牙1978年宪法的失望，那个基于中央与自治平衡、依赖对西班牙主权认可的统一共识，过去能够聚合共识，但是现在却被分裂了，宪法的条文被日益的中央化，尤其是在1996至2004年阿斯纳尔和2011至2017年拉霍伊执政期间，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治体系的破产。除了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之外，周日报纸其他醒目的内容还包括法国对学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讨论，中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向哈马斯示好，法国24小时电视开设新的西班牙语频道，在哥伦比亚波哥达设立分站，雄心开拓拉美等。标注日期为10月1日的法国权威报纸《世界报》在国际版刊出一篇该报发自仰光的特别报道，报道缅甸罗西亚人人道危机以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民主的象征昂山素季的形象受到质疑，他本人也曾表示自己既不是撒切尔，也不是特蕾莎修女，而只是一个政治家。报道他的追随者或者一如既往崇敬他，理解他对处理罗兴亚问题的态度，而也有追随者表达失望和痛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本台曼谷的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曼谷通讯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泰国总理访问美国，舆论喜忧参半，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泰国总理巴育率领的政府代表团今天抵达华盛顿，将在10月2到4号期间展开为期三天的对美友好访问，外界媒体纷纷预料朝核危机将是双方会谈的重点之一。与此同时，传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1月3到14号走访日本、南韩、中国、越南、菲律宾的消息，各方期盼特朗普上台后始终不确定的美国亚洲政策就此走向明朗化。泰国媒体1号报道，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察率领内阁成员一行搭乘专机于9月30号子夜启程，并于10月1号抵达华盛顿，巴育预定于2号跟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随即展开为期三天的访美行程。泰国访问团将跟当地的泰国商界代表交流会晤。据悉，泰美两国领导人会见日期比原来计划提前了一天，白宫方面提出变更说明，称特朗普即将赶赴灾区视察受灾民众。巴育到访时正值美国多个地区遭受了地震和飓风灾害。白宫发言人强调，虽然泰美两国领导人会见日期有所变更，但不会影响双方加强伙伴关系。白宫声明表示，泰国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更是美国在亚洲的长期盟友。这跟泰国总理府之前发表的声明立场一致，后者特别强调加强泰美联盟的重大意义，声称两国领导人将本着平等以及持续互惠的原则，讨论如何加强及扩展双边关系。除了朝核危机外，预估还将涉及经贸、投资、外交与安全等话题。此外，东南亚地区主流媒体纷纷引述华盛顿消息报道称，特朗普将在会见巴育时提到联手制裁北韩的措施。泰国是北韩大使馆所在地，在北韩频频试射飞弹导致东亚局势紧张之际，美国试图联合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所有国家共同给予经济制裁， 泰国方面迄今尚未出示任何跟北韩斩断金融往来的证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几天前报道，泰国总理巴育访美之行将是泰美双边关系的一大突破，因为美国前奥巴马政府始终与发动政变后上台的泰国军人政府保持距离。据称，泰国总理巴育访美此行源于今年4月跟特朗普在电话会谈时受到邀请，随后在美国国务卿提勒森走访非马泰三国时敲定了行程。泰国国际关系学专家认为，这意味着之前受到冷落的泰美关系将再次获得重视。泰国在过去几十年期间频繁发生军事政变，现任总理巴育2014年以陆军总司令身份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当时执政的英拉政府而上台，泰国由此也受到美国、澳大利亚为主的西方民主国家排斥，双边关系在过去三年来渐行渐远，以至于泰国学者自嘲，泰国是被美国遗忘的战略盟友。不过后期随着泰国转向跟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大国发展多元化外交后，澳大利亚和美国近期开始先后着手改善对泰关系。泰国媒体对巴育总理此行访美评论不一，褒贬参半，政府舆论盛赞巴育政府努力重新获得了西方社会的认可，前反对派则抨击巴育拟向美国购买军机，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获得认可。民间舆论分析巴育跟特朗普会面将有利于稳固其本人未来的领导地位，由于泰国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英拉的民选内阁，不允许集会示威，并且扣留异己人士，泰美两国高层往来的恢复令国际人权组织对泰国未来的人权状况和民主政治前景抱担忧态度。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下面再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州今天举行要求独立的全民公投，而马德里当局派出了上万名警察封锁投票站，以阻挠非法公投。目前已知38人受伤。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主席绕过警方的封锁，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投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行政长官谴责当局的警方对非法公投袖手旁观。奥地利从今天开始禁止穆斯林的妇女在公共场所穿蒙头全身的穆斯林罩袍。中国一系列网络新规在国庆日开始执行，涉及到大众生活方方面面的首部民法总则今天也开始生效。中国国庆中秋长假造成交通拥堵，北京出动直升飞机拍摄交通违法的现象。美国将向韩国派遣航空母舰的战斗群进行演习。华盛顿表示探测到平壤对无核化的谈判毫无兴趣。法新社表示北京正设想应对金正恩身后的局势。法国甲级足球联赛亚冕体育场发生事故，造成29人受伤，5人伤势严重。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民进书刊专题节目，今天的题目是习近平的19大未定之天随时生变，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中共19大已经临近，这是习近平首次完全主导的党代会，党内外各方的期待和猜测达到了最高点。最近刚刚出版的《中国密报》杂志第62期刊登了民进集团总裁何平与执行总编辑陈小平两位政治评论家对19大的电视对谈文稿。今天的《民进书刊》节目，我们就请民进集团总主笔高伐林先生来做一个介绍。关于即将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和平和陈小平两人都发表过多次的评论和分析，是吗？
是的，他们两人都是资深的政治评论家，对中共有多年密切观察追踪，与中共许多高官和海内外众多的学者、媒体工作者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有十分广泛的信息来源。遇到中共十九大这样能集中剖析中共权力运作机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窗口，他们更不会放过。在民进电视的许多节目中都发表过看法， 明镜专门开设了一个中共十九大专栏，陈小平总编辑在这个专栏中集中采访过许多政治学者、中共问题研究专家。这次和平与陈小平的对谈是这个专栏的第九期节目。
那么这次对谈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他们讨论的正是海内外对中共十九大最关注、讨论最热烈的几个焦点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十九大的人事安排，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人选，习近平思想是否能进入十九大的党章。他们还剖析了这些问题背后的博弈和习近平的困境所在。
关于十九大常委的人事安排，他们俩是怎么预测的呢？
您知道，和平领头的媒体曾经在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八大召开之前，对未来的人事安排做过预测。令世人印象深刻的是，准确率近乎100%。预测的日期越来越提前，从提前一周到提前一个多月，预测的范围也越来越扩大，从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从名单和位次到新领导层所有人士的具体分工。但是这一次，和平说他无法像此前三届那样准确预测十九大的班子如何组成。
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和平解释了原因，过去中共的新一届班子谁入选是有规律可循的，谁主导安排人事啊，候选人名单中官员的派系归属、从政资历、人脉资源乃至年龄、素质等等，只要对中共高层人事安排的硬指标和潜规则做过比较深入详实的研究，就不难做出恰当的预测。但这次不同，习近平比江泽民、胡锦涛更具有企图心，一上来他用人就表现得急不可待，急速的、超常规的提拔重用了在浙江、福建任职时熟悉的旧部。例如今年五月，中共宣布蔡奇担任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到今天既非中央委员也非候补委员，而这个职务历来是被安排为政治局委员的。也就是说呢，蔡奇从一个普通党员在短短三年中起跳，竟成了副国级。
那和平与陈小平是如何分析这一破格提拔的原因呢？
那当然就是因为蔡奇在福建和浙江曾经与习近平共事20年，类似的情况还有多起。例如最近有一个说法称陈敏尔将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陈敏尔也是习近平的旧部，10年前在习近平领导下担任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习近平上任前后他被调到贵州当省长，2年多后升任省委书记，今年7月他调到重庆当市委书记，这个职务也就握有政治局委员的入场券。正因为这次习近平表现出打破硬标准和潜规则的种种企图，到现在为止真正确认下来进入政治局常委的也就2-3个人。
他俩在对谈中提出了一个什么样最可能的名单呢？
陈小平说听得最多的版本是一共7个人，团派3个人，李克强、汪洋、胡春华，习派3个人，习近平、栗战书、陈敏尔，再加一个现任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但是韩正和平认为有很大的变数。
为什么和平会这么认为？
和平说韩正要从资历上、从与各个派系的关系上、从他的能量能力上，他被认为几乎是最应该进常委的人选之一。但是和平又指出，上海帮江泽民势力的萎缩已是必然趋势，让江泽民势力边缘化是十九大主要特征之一。而在2007年习近平从浙江省委书记调到上海主政时，代理上海市委书记的韩正居然不去亲自迎接习近平，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避开了。虽然韩正后来对习近平表现了臣服，但是这个阴影是很难消除的。此外，韩正的资历相对单一，他从来就没离开过上海，个人和家族的贪腐据说也相当严重，所有这些问题加在一起，使他进政治局常委就有了很大的变数。
和平和陈小平两位还讨论了十九大的哪些话题呢？
他们还讨论了习近平的名字用什么方式进入中共党章，有各种说法，说党章上将写入习近平思想，或者习近平重要思想、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从党史上看，领导人名字进入党章的只有毛泽东、邓小平。 至于江泽民和胡锦涛，名字都没进入，只是提到他们创立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的名字能在党章上出现，那就是与毛邓并列的第三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和平与陈小平两人意见分歧。
他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和平认为，在中共领导人眼里，连宪法都是一纸空文，何谈党章？习近平有什么必要重视党章上的某个提法呀？他的名字进不进党章呢？就算进去了又怎么样？老百姓会认真看待吗？何况白纸黑字也是可以朝令夕改的。许多学者评论家对这个问题那么重视，这本身就说明这些人对中共的政治体系不了解。但是陈小平认为，开党代会和修改党章确认的是一种象征性的权利，用之作为谁拥护我谁反对我的站队标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中甚至有政治阴谋的成分。但是和平又反驳说，他不认同这个说法。经过了这么多次政坛浮沉，中共官员学会了中国和西方的种种权术，锻炼出应对政治变化朝秦暮楚的能力。他们在某个特定时段表什么态，又有什么意义呢？总而言之，习近平主导十九大，强烈表现出要巩固权力，只有巩固权力才能实现他的政治企图。但他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他的力量和身在其中的这个体制的力量，哪一个更强大？他是能突破体制呢，还是最终受制于体制？这个博弈难分难解。所以和平和陈小平认为，即便党代会即将登场了，但是习近平的十九大布局还是未定之天，随时生变。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了，谢谢高发林先生。
谢谢主持。
再感谢 FabPla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在下个礼拜天明镜书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索菲和本台的特约专栏作者赵月胜先生主持的法国思想家专栏。今天要介绍的是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卢梭的浪迹天涯的青年时代。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伏尔泰嘲笑卢梭是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作家。确实，卢梭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著作都是接近40岁以后所作。他的思想酝酿期很长，他从小未受到正规教育，所以他的学习和思考伴随着他浪迹天涯的足迹。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二，卢梭浪迹天涯的青年时代。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您谈到卢梭的一生经历和他的思想著述紧密相连，今天请您具体的给听友们介绍一下。
好的，法国文学史大家朗松曾经总结过卢梭思想的这个特点，他说，要想确定他那些理论的确切的意义和价值，必须由思想追溯到情感，再由情感追溯到那个社会事件或者家庭事件。比如卢梭在十岁那年，他父亲因为和人发生争执而引起了一场官司，结果呢，官司打输了。为了逃避牢狱之灾呢，他父亲就逃走了，卢梭立时成了个孤儿。他舅舅便把他送到朗贝西埃牧师家去学习古典语言和数学，这是他第一次呢正式跟人学习。一天，朗贝西埃小姐的梳子放在屋里，结果不知怎么回事，梳齿全断了。而这屋子呢，只有小卢梭进来过，大家就一致认为是卢梭把它摔坏了。那么卢梭不承认，于是人们就说这孩子撒谎，干了坏事还不认账，要狠狠地惩罚他。但是卢梭说他确实没碰那把梳子，不管怎么盘问威胁他也不承认，甚至决心以死相拼。最后呢，大家认为他是个魔鬼般倔强的孩子，让他舅舅就把他接走了。 很多年以后，卢梭在写他的忏悔录的时候呢，他提到这件事情是说，我在写这件事情的时候只觉得心跳加快，这暴力和不公正第一次深深铭刻在心，以致与之相关的一切观念都会使我如当初那样愤怒，所以只要看到或听到任何不平之事，不管受害者是谁，也不管发生在何地，我便立刻火冒三丈，感同身受。当我读到一个暴君的残暴行径，读到一个邪恶僧侣的卑鄙伎俩时，我真想亲手去捅死他们，万死不辞。所以我们读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时，能感受到他内心的这种激情，这显然和他童年时的遭遇是分不开的。那么随后呢，有五六年的时间，卢梭几乎就没有机会受教育，而是给人帮工，还去一位雕刻家那里学习雕刻。这几年呢，本正是人生最重要的学习期，卢梭却只是在社会中经历各种事情。但是他酷爱读书的天性使他在当学徒的时候呢，就到租书店去读书。那么没有钱租书，他就把他的衬衣、领带、衣物全送去抵账。如果师傅看到他偷偷读书，还毒打他，把他的书也撕了。他就是这样把租书店的各种书通通读完了。
看来卢梭虽然没有受正规教育，却是博览群书，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读书会记得更牢。
所以卢梭说嘛，通过我读的那些书，我改变了无聊顽童的习气，读书把我的心灵引到比我的职业赋予我的情感更加高尚的情感。那么在这种心情下，卢梭他就逃跑了，他离开了雕刻作坊，跑到了萨瓦公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神父，他介绍卢梭去安纳西找一位华伦夫人。这位夫人在卢梭的一生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卢梭叫她妈妈，她称卢梭为孩子，卢梭常年寄宿在她的家里，她送卢梭去学习，和卢梭一起读书培养植物，后来呢又成为卢梭的情人。卢梭找到华伦夫人之后，感觉自己有了家，从华伦夫人身上他第一次体会到母爱，因为他妈妈生下他几周后就去世了，他是个没有母亲的人。所以当华伦夫人考虑到他的教育问题，要送他到都灵入神学院，卢梭就同意了。他在都灵被介绍到一个贵族家去当仆人，在这里呢，他又经历了一件让他一生悔恨的事情。他呢，偷走了庞达尔小姐的一条丝带，而且被人给发现了。慌乱之中，他竟然污蔑这丝带呢，是厨娘玛丽勇给他的。这位厨娘呢，是个很老实本分、温柔善良的姑娘，而且她对卢梭一直很好。卢梭却无耻地污蔑是他偷了小姐的丝带给了卢梭。这位姑娘当时很绝望，她对卢梭说，她说，卢梭，我原以为你是个好人呢，你可坑苦了我呀。结果这个姑娘和卢梭一起就被辞掉了。卢梭再也不知道她的下落，但是她知道她败坏了一个姑娘的声誉，今后这个姑娘呢再难找到工作了。卢梭说，这一重负至今仍沉重地压在我的心头，而且我可以说稍稍摆脱这种重负的愿望，对我下定决心撰写忏悔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看起来卢梭的著作还真的都潜藏着他的人生经历。
1733年，那么卢梭呢是寄居在华伦夫人家，这有那么一段时间呢，他总是感觉身体有病，耳鸣心慌，他意识到 已临25岁的他一事无成，也可能呢突然死去，那他就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丁。所以他就开始读华伦夫人家里所藏的那些学术著作，读洛克、笛卡尔、莱布尼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早已著作等身，那卢梭呢才刚要入门。但是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在卢梭开始涉猎哲学时，欧洲的启蒙哲学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这个卢梭是天赋过人，他一下子就明白了做学问的关键是抓住各种学说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呢先读这个百科知识，这是百科全书之前的一部综合性的知识读物，他先分着类去读，然后呢找出他们交汇点，再综合那些基本的原理。他自豪地说，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的深思熟虑弥补了我知识上的欠缺。在华伦夫人家寄居的这几年呢，他一面享受着萨瓦公国、阿尔卑斯山的美景，享受着华伦夫人给他的照料和爱护，一面呢就苦读哲学巨著。他发现这些哲人，比如马勒布朗士、笛卡尔、莱布尼茨的著作常常是互相矛盾的，那么他就想把这些思想家的思考啊，给他们都统一起来，却搞得个筋疲力尽，也一无所获。后来呢，他想出一个方法，先不去分辨他们的矛盾、他们的不同，也不把自己的观点摆进去，而是全盘接受一个人的思想，搞懂他究竟想说什么。一个一个的思想家都搞通了，再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来比较短长。所以呢，卢梭虽然没有正式上过什么学，但他的知识极为丰富，从古希腊到自己身边的哲学家的学说他都相当的熟悉。而且呢，他从小就是个居无定所、浪迹天涯的生活，又使他对自然、人生有书宅中得不到的真切感受，所以他是厚积而薄发，一旦出生就一鸣惊人。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40期，介绍了梦想与平等自由的追求者卢梭之二，卢梭浪迹天涯的青年时代。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播出的是本台的法语教学专栏节目。今天要播出的是 Mission Paris 巴黎使命第三集。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了1000分。找到了一个新线索。
La statue de 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一座雕像和一个死人，但这足以帮助您拯救国家吗
？Monsieur, ça va? Il est où, papa?
Salut, mon bonhomme. Ça va? Tu t'appelles comment?
Pardon, excusez-moi, je suis journaliste.
Sorry, excusez-moi.
Eva, 从车站出来，去找剩下的谜底。
出车站？那怎么出去？哎
！Tout va bien, madame.
你要带我去哪里
？Je suis pompier.
Pompier？ 救护车 ？Pardon？
Voilà, ça va。Vous êtes blessé ?
放手，不要碰我
Oh, vous parlez français ?
Pou
French ?
我不会讲法语 我也不需要做检查。Pardon, au revoir, monsieur.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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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Ah, attendez. Oui, j'écoute. L'explosion à la gare de l'Est, ben oui, j'y suis.
Yankoui, 还有什么事儿?
Je suis pompier.
就是说,他是消防员。
Oh, 但是 vous êtes blessé?
他想知道我是否受伤了。你知道第一批救援工作就是这样。
那么法国的消防员也是救护员。
你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浪费时间。
想得分就要大胆点。
好，离开消防车。
我现在就走。
祝贺您，您得了1500分。
哎 ,Madame! Madame!
Elle est où?
有警察。
能量不足，请恢复体力。
躲起来，快！
这儿有一个门。
Salut。
哦，你好。
Madame, c'est une cour privée ici。
私人的。S'il vous plaît, madame, je... 我需要休息一下。
Vous n'êtes pas française.
Française? 法国人。我... Je suis chinoise.
Une touriste. Ce n'est pas un hôtel ici. No hôtel. No hôtel.
Non, c'est une amie. Ça va? Tu es fatiguée?
Ça va. Tu es...Une amie?
Mais non, je suis un garçon. Un ami.
Bon, d'accord.
Merci.
De rien. C'est quoi? Un livre?
Oh, soit là-bas.
C'est un vieux livre.
Oui, c'est un livre. Partons, Diaosien. La statue? Le mort?
Ah, les bouquinistes à Notre-Dame.
Bouquiniste? Notre-Dame?
能量补充完毕。
Eva, 走吧。
Allez, salut.
Salut. Ce gars, comment il me prend mon ami? Il me prend de très bien.
Salut, ça va?
C'est une amie. Je suis un ami.
C'est-à-dire, la femme est une amie, mais le gars est un ami.
C'est trop intéressant. Écoute-moi. Il a parlé de bouquiniste.和圣母院，
圣母院，现在就到那儿去。
第三场游戏结束，您赢了2500分，找到了一个同盟。
Non, c'est une amie。
您知道现在要去哪儿？
À les bouquinistes, à Notre-Dame。
您知道要找的东西是什么
？La statue de 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请及时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58，我们最后一次播报新闻的内容提要。今天是中国的国庆节，中国一系列网络新规也在今天开始执行，而涉及到大众生活方方面面的中国首部民法也今天开始生效。中国国庆中秋长假造成交通拥堵，北京出动直升飞机拍摄交通违法的现象，上万名港人在国庆日上街游行抗议北京政权干涉香港的事务。加泰罗尼亚州要求独立的全民公投今天开始举行，马德里当局派出了上万警察封锁投票站，阻挠非法公投，目前已致38人受伤。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主席绕过警方的封锁，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投票。奥地利今天开始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所穿蒙头和全身的伊斯兰罩袍。美国将向韩国派遣航母战斗群进行演习，华盛顿表示探测到了平壤对无核化的谈判毫无兴趣。法新社表示北京在设想应付金正恩身后的局势。法国甲级足球联赛亚棉体育场发生了事故，造成29人受伤，其中5人的伤势十分严重。 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法普西的技术合作，当然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巴黎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和夜晚，下次再会。